续站立，我恭读圣言，大家默想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到四章啊，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到五节。我在神面前，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叮嘱你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道，反倒趋向无稽之谈。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磨难，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弟兄请坐，我们欢迎黄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当你们今天早上走进教会，有没有发觉什么不一样？突然间在这个我们的那个楼下一进门，我第一个感觉，这个是Marina Mandarin， 好像一个 hotel 的 lobby， 只是少了一些彩带把它拉下来哈。所以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媒体组跟我们好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这次一起执事负责今年的圣诞节，他招金买马，好多人就是他们是漏月赶工的哈。就因为今天是 TOP 啊，跟大家讲，所以大家坐下来，现在他们真的做得好吃哈，就终于把他们的这个心血呈现上来，所以见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我想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在圣诞节里面，我们要把这个圣诞美好、欢乐，带着盼望，带着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样的一个心来，这个信息来向人来传扬。我们讲好东西要跟人家分享，对吗？特别是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知道这位神是真神，知道这神是蛮有恩典，这个神是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可以让我们重新开始在主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既然有这么好的宝贝，你怎么可能闭口不言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使徒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最后的一封书信。他在监牢里面，他知道他要被斩首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可能就是下一周还是怎么样，他知道了，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在监牢里面，在罗马的监牢写了这封信，然后寄给他的这个门徒，算是他的孩子，他称提摩太为他属灵的孩子。你想，当一个人，他那时候保罗已经大概是服侍了大概30年左右，就是讲到处讲道宣教30年了，所以后来被捉了，所以在监牢里面，他知道这次他就是最后的，然后不可能再从这个监牢里面出来了。所以他在临终的一封书信里面，你在想，你在临终的时候，你会对你所爱的人，你会写信给谁，然后你会想些什么呢？我觉得在这篇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特别你看到这个保罗，他真的不单单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一个属灵的父亲懂得怎么样去照顾他的孩子，身为父亲怎么样去劝导他的孩子。不单这样，当他知道他需要交棒的时候，他不是把说哎，提摩太你来，我要走了，我的工作交给你了，李凯传道你来，我退休了交给你，还是这个长老来，我退休了交给你。我们不是在接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整个的背景是什么。跟我讲了哈，就是这个保罗即将被处决，写最后复兴，他是什么呢？那时候呢，他是给这个提摩太是谁呢？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牧者，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一个年轻的领袖，所以他给他什么叮嘱，给他鼓励，给他提醒，也给他劝勉。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里面这短短的五节里面，你发现好多的一些很重要的提醒，特别对我们现代的弟兄姐妹一样的，有这个叮嘱，有这样的一个嘱咐 ，OK，the charge 英文叫 the charge。所以 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在神面前并且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叮嘱或者是咐嘱你啊，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说这个第一节，你发现保罗告诉他什么？我在神面前啊，并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圣和国度叮嘱你。 I give you the charge， 就是说这是你当做的，不是我给你，不是我移下来的东西交给你来做，我没完成的东西你帮我完成，我没完成的梦想你帮我完成，不是。所以你发现在整个里面，保罗告诉他第一个，这是上帝的呼召，神是那位呼召者。今天不管你在任何的岗位服事，你要知道呼召的不是你的组长，呼召的不是你的牧师，呼召你的不是这位长老，真正呼召你的是上帝，是上帝呼召你来服事，是上帝呼召你愿意走出来成为祝福，是让你呼召你跟这些弟兄姐妹们一起走在一起，是这个呼召是上帝来的。虽然提摩太是保罗可以算是他亲手这样的栽培出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门徒，可以告诉他不是我，是基督。就我在父神，我在基督面前，我见证这个呼召，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叮嘱。他用这个词句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站在法官面前，对一个人他要就是做一个见证，他说法官大人，某某法官大人跟某某谁，我现在站在众人面前告诉你。所以它是一个见证， It's a witness。 当这个 charge 这个叮嘱给的时候，保罗好像就在一个公开的一个法庭里面告诉提摩太，是这个给予你的整个的这个，不只是我自己很想你这样做，更重要是你要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呼召和差遣。不然很多时候你发觉我们 Christianity 会流于 sentimentalism，就是流于很多的情感，哦，我做是因为给面子你，我做我服侍是因为这样，我是因为你，很多因为人，当然有关系，就很多事情就容易办。可是从心里面，你知道，我不单单是在服侍人，我更是在服侍我的神。所以神的呼召，第二，神是什么？既然是神的呼召，神有这个很严厉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他很严肃的对待，因为什么？他说他是那审判死人活人的。当他们听到死人活人，我们就知道什么？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所做的，上帝所托付你的，你要交账。就今天不管你做什么，你是个家庭主妇也好，你是什么，上帝给予你的，不管是家里的服事，在教会的服事，在外面工作的服事，上帝说你都要交账。更何况现在上帝给你的托付，待会我们提到那个叮嘱是什么，上帝给这个提摩太。然后第三呢，因为这个是事关永恒的事情，所以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叮嘱你发现，哇，当提摩太收到这个叮嘱，这个是带着重任的一个叮嘱，对吗？很重啊，这个责任好像你的我们看戏哈，那个老爸很死了，然后老妈也不在了，然后就跟这个大儿子讲啊，以后你要照顾弟弟妹妹啊，这样不止照顾弟弟妹妹啊，这整个事业交给你，这个村子的人你都要看了，然后讲啊，这么大我怎么做得了？这个孩子才十来岁哈，有点这样。突然间你发觉好像，所以你发觉在这样的一个呼召里面，你通常你当别人当有人呼召你出来服侍的时候，你通常你会感到很少人说，哎呦你现在才找我，我早就预备好了啦，其实我很厉害的，其实你们没有看到我，不懂为什么你们眼睛有 STEM 啊，五年后才发现我这个人才，那很少人会这样说的，来教会里面服侍，对吗？一般都很谦卑的，因为你觉得那个责任重大，因为这个不是儿戏。虽然说你叫我做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是做招待员而已嘛，我只是负责一些的事物而已，可是不是的。当你认识到你的护照的时候，你发觉这是上帝要我们负责任也要交账的，就是非常严肃，而且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需要审判的，就是事关永恒。第二呢，这个叮嘱这个 charge 是非常简明的， 是什么呢？就是务要传道。那当我们讲到传道 preach the word 的时候，不是说只有牧师传道，我们站在台上才叫做传道，才叫做讲道，不是。这里讲的是上帝的话语。当你去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在传道。不管你就去探访也好，你是一个家庭聚会也好，是一个福音聚会也好，你去探访 Block 19也好，你去小印度去接触这些客工也好，不管你在任何，就像我们的儿童今天走出去，他们去哪里啊？他们不单单只是去给那些安哥坐在咖啡店的礼物，他们要走进百货市场，好慢，好慢，东西够多了，对吗？可能我们的礼物从好慢买过来的，我们要给回的，我们要祝福他，祝福里面的员工，与我们的孩子来做这个事情，务要传道，将上帝这样的一个话，将上帝的福音的信息来传开。所以这里讲到几个很重要，当我们要传道，我们要分享福音的时候，没有所谓适合跟不适合的时机，没有所谓好坏，没有所谓现在的情况方便不方便。所以讲得时不得时，在和合本说得时不得时，总要什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是新译本翻译，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那有两个意思，福音适合是你自己本身，我现在很忙，我没有时间，现在叫我去跟人家传福音，我没有空，这个是你的，你觉得你的时机不适合。另外呢，是别人那个听者，你要去跟他传福音，哎呀，他最近遇到这么多事情啊，最近他很忙，最近他不适合，改天再跟他谈啊，这个是你觉得不适合。所以可以从你的身上，可以从他人的身上，或者是这个大环境所造成的。其实你发觉在保罗接下去所讲里面，保罗比较倾向于是后面这部分，就是你是 always ready， 可是别人不 ready 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呢？会不会说？我们讲哎呀不好了，这样讲下去等一下朋友都没得做，哎呀等一下同事哈，我们讲这些东西很敏感呢，我们觉得不适合不适合，我不适合讲，等别人来跟他讲，会吗？可是你讲到务要传道的时候，无论是合适是不合适，无论是好坏的情况，无论是方便跟不方便，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哎，不能动了，来啊，好不好？转了一下吗 ？OK。好，我们看到时候，所以这个讲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不管合适不合适，里面接下来讲到什么呢？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合适与否，都要常做准备。就是当你要去传道的时候，你随时做好准备。你随时做好准备吗？就突然间有人来问你，就好像在这个福音书里这个。约翰福音所讲约翰一书所讲的，你要随时预备好，当人家来问你你的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要可以说得出来啊！你要真的可以讲得出来，为什么你这么喜乐？为什么圣诞节要庆祝？你圣诞节庆祝不懂嘞？每年都庆祝的，会这样讲吗？你讲不会，你庆祝圣诞节，因为是庆祝耶稣。耶稣是谁？耶稣啊，耶稣就是礼拜天我来教会敬拜那个咯。你这样讲了没？有基督徒这样讲话吗？没有，你说耶稣是。你讲耶稣是教主啊？谁说的？不会，你讲耶稣是救主，他不是教主，对吗？我们会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所以你随时预备好，当有需要的时候，你发觉上帝可以用你。OK， 好了吗？第二的那个是 OK， 好，这边讲到随时做好准备，这个准备不单单只是说你做好这准备，它里面带着一种很迫切的 urgency。他有一带那个整个字句里面是说，当你说做好准备的时候，就像一个兵要上战场的时候，你做好准备吗？你做好准备。可是你在准备的时候过程里面，你另外一个迫切，你知道你要进去的是个战场，你知道你进去的是一个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完美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不知道的，可是你愿意，所以你带着一个迫切的心，你也带着准备的心。然后呢，说什么要与多方忍耐和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和劝勉人，责备人是什么意思呢？责备人就是说，当这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他的思想不对，比如说这个人他不认识主，或者是他去拜一些不该拜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要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可是他不一定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提议，可是你要用真理来说服他。所以这个责备是讲说，怎么样把一些人歪曲的思想用真理把它纠正过来，这是责备的意思 reproof。 所以为什么要传道？务要传道，要用话语。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包括年长人士，你讲有什么不一样？我以前拜拜的，现在我只是拜耶稣而已吗？把那尊像拿掉，放一个十字架在那边，一样嘛？也不是一样。有什么？我不烧香，我祷告，有什么不一样？他会这样讲，所以他的里面没有转过来。当我们讲责备的时候，我们是讲什么呢？我们是说这个人，我们需要什么？用真理把他赢回来的意思。当你责备一个人，不是是指责他的错点，而是在这个错误里面知道他的思想已经扭曲了，你要用真理来替代，这叫责备人，不是骂人。我们常讲责备就是骂人，这你的意思不是这样。另外呢，要用什么呢？要警戒人。警戒人是什么？警戒就是说这个人他做了些，或是他想做一些事情，哎，你觉得不对。比如说你知道啊，某某的这位单身的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他们两个人要去 holiday，你觉得合宜吗？合宜吗？弟兄姐妹合宜吗？你就不合宜了，还没结婚，两个人去一定住在同一间hotel里面啊。虽然他们感觉看起来很圣洁，可是人都是会软弱的，为什么要把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呢？所以你是父母，你会怎么说？你会警戒他们，孩子不要不要，孩子不要。或者是你看到基督徒，他们很想，哎呀，最近没有钱呐、啊，最近手头紧，突然走过那个多多店，哎呦，500万呢！我刚好在 NTUC 买菜，剩下3块钱、4块钱，不懂这多多多少钱啊？他说，能不能去买一张？上帝也可以透过多多来祝福我啊，会不会？有没有这样想过？上帝可以透过这个彩券来祝福我啊？当你突然间这个思想转歪的时候。这个就所谓的我们需要警戒人，叫他说不对的，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是借着这些来。我知道多年前我们有这个辅导部，那时候我们还有辅导中心的时候，每一年那时候每一年 Singapore Pool 就是那个赛马公会，他都会什么呢？他都会寄钱给我们，他没有问你要不要，直接把支票寄到埃加贝来，我们都把支票送回去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是说不是嫌钱肮脏了，你拿人家的钱就没有什么声音说话了，以后你在教会你在 ACDC 你要做东西，他们就来会有一些东西他们要参与，哎，这个不适合那个不适合，所以我们绝对我们没有的，所以一直来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所以除了这个众人的呼召之外，好，我们赶快刚刚讲到，所以告诫人就叫人不要去犯罪，劝勉人呢就是什么呢？建立与造就，不管这个人是灰心的，或者这个人已经信主了，他需要生命上的造就，所以你去鼓励他，你去劝勉他，就是建立他的生命，造就他生命。所以这三样很重要，责备人是在理性上帮这个人纠正过来，所以需要用真理的。第二呢，你发觉告诫人是说良知的问题，这是错，这是对，所以你要告诉这个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错的不要做，对的你才做，这叫做跟针对这个良心来警戒人。然后劝勉人呢，就是让他的心有力，简单哈，劝勉人鼓励人就是让他的心有力。所以接着什么？多方的忍耐，就是忍耐不只是在那边等等，哎呦什么时候过去，是带着盼望的。为什么要忍耐呢？当一个人要回心转意，这是多久的时间？你想你第一次听到福音到你真正大进教会相差多少的时间？有些人是算年的，有些人是算月，有些人是算礼拜的。不管怎么样，当你做了撒种的工作，好像是农夫这样，你撒了种，你讲明天我就要收割，可能吗？你不知道，那个种子需要长。所以我们在做福音的工作，在传道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耐心。所以保罗劝导彼得，他还说你不要急于成功，在这些事情上神会动工的，你要多方的忍耐，你就做你当做的，务要传道，就是在教训方面用真理来教导他们。最后见，哎，我们这是这个保罗给这个底摩太的这个叮嘱。我们在我今天卡住了哈，可以吗？再下去，我们再看下去。在第三节，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OK， 可以下一页吗？好，好，可以，OK， 对吗？所以开始讲的时候，到底那个 叮嘱是什么？很清楚 ，What is the charge？ 是什么东西？就是务要传道。然后呢，接下来保罗就给他解释说，为什么我要你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就讲说，第三节就因为啊，第三节就开始就是 for 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时候快要到，人必不啊，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换句话说，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你发觉人不喜欢听真道的。他们只喜欢什么呢？他们 只喜欢听啊，时候快到 ，OK。所以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这里讲的纯正不是你讲的，对，这里的纯正是指 healthy， 很卫生 ，hygiene healthy， 就说这个道理是你吃得进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使你的生命健康的。你不吃这个道理，你乱乱吃东西，你的身体、你的生命就有问题。所以这里纯正的道理就是健康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可以让你的生命健康的，可是人不爱吃健康的食物，对吗？我们等一下吃什么？猪脚啦、内脏啦、吧什么啦这些，我们都爱吃一些其他东西。你发现属灵的胃口也是这样，常常人他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容不下。为什么容不下？因为里面已经被其他东西给填满了。你把东西装，把一个水罐里就满了水，你不可能再把水倒进去。所以你发现我们常讲，我们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认罪祷告。认罪祷告是什么？就把错的东西丢掉，让上帝新的东西可以放进来，让上帝的恩典可以进来，上帝的真理进来。隔离你一直守住，你一大堆东西在里面满满的，上帝的道怎么进来呢？所以为什么要认罪悔改？为什么要在上帝面前倒空？为什么要承认我们的过犯？每一次你承过犯，你就把心里面的这些不好东西给他拿掉，然后呢，你接受上帝给你的健康的真理，那纯正的道理。为什么？因为后他保罗告诉他，那个时候这么那个这个大概是 AD 六十的时候，就是主后六十年的时候，现在已经两千年了。保罗已经看到那个年代，接下去的年代真的很糟糕，人家耳朵发痒了，然后呢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的教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要听他们所爱听的东西。人都是这样的，你喜欢听什么歌曲？抒情歌曲、摇滚乐曲、classical 什么东西，对吗？我们都有我们的喜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你需要听什么？你需要听的是纯正的道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耳朵发痒，我们不喜欢听，我们喜欢听奉承的话，我们喜欢听美丽的谎言。你真美呀！有时候是真心的，有时候是个美丽的谎言。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我都爱听，对不对？因为讲的年龄舒服，就是说我们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事，而且呢，为了自己更加的确信，你找更多人讲你要听的话。通常你去问意见的时候，你知道一些人会给你什么意见，你不会去找他的，因为知道他给你的答案是你不想听的。所以通常孩子不找爸爸妈妈的，你没有不必问都知道答案，对吗？问朋友，问旁班上的同学，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对这个男孩子呢？他敢问他爸爸妈妈吗？不敢问。问他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只想听，希望这个人可以比较同情他，比较站在他的位置上，然后甚至是可以让他纵容他，然后呢同意他所要采取的行动。通常人都会这样。所以这里讲到说，真天使和师父不是爱听，而且呢一直这样做的时候，你发觉你这个错误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谎言再加上谎言再加上谎言，发现说这个人最后呢，他就什么转离，不听真道。这里转离 不听真道，在和合本的范围，掩耳不听。所以英文的翻译是很准的 ，turn their ears away， 就是人家讲话你不要听，就是盖着耳朵走开的意思。所以到一个地步，你里面已经容不下了，所以你连听都觉得很烦啊，所以你就不要听。哎呀，又跟我讲耶稣，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就哎，你的咽着耳朵，你走开，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趋向无稽之谈，无稽之谈就是简单的，就是这些谎言，看似真，其实是假的东西。然后呢，你就在里面一直的自我的供应啊，接着这些老师啊，跟你的所谓的同流合污，就找一般人跟你讲同样的话的人在一起。然后这个趋向，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它是个 medical term，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力的把你的手，把任何你的上身体的一个肢体，比如说用我的手背来做比喻，你用力去扭它，扭到我的这个背脱臼，严重吗？ 你要用多大的力气才可以扭到我的背脱臼？这里讲的就是脱臼的意思，就是说 dislocate， 所以你整个的心思意念已经从上帝这边 dislocate 了，你懂吗？很难回去，开始是转移，转移到地方，你发觉你已经不在那边了，很可怜了。所以保罗告诉说，这个时候要到，你会遇到这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鼓励这个提摩太要如何的来回应，就不动了。OK， 你们可能帮我按一下吧。好，所以在提摩太第三章后书第三章，我们刚才是读一到五节，这里是第三章的一到五节，他那个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你当知道什么呢？在末后的日子，他讲时候将到，就是这个。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然后保罗就描述那时人会什么？专爱自己啊！你一边看，我一边读，你一边听，你一边想，你没有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很高傲，亵渎，悖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哇哦！恶言重伤，不能自律，横蛮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爱享乐过于爱神，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有敬虔的形式，可是生命里面呢，却没有这个敬虔的能力。所以保罗告诉他，这些人你应当避开。况且保罗身在地步，这些人已经过了，好像已经转离了，不单单是掩耳不听 dislocate， 整个心思已经 dislocate 变了。保罗说，这些人你应当避开。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在朋友群体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要跟他 friend 的，有些人你要跟他不要做 friend， toxic relationship， 你需要把他弄清楚。 OK， 所以这里讲到，好，所以在第五节我们再接着看，你却要在这些事情上，你却要谨慎忍受磨难，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所以第一次讲到什么是那个叮嘱 the charge， the charge 就是你要去传道，非常简明，这个带着重任的一个叮嘱。然后第二，为什么你这样做？因为人心败坏，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不是越来越好。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吗？唱出你的热情，唱出，对吗？哇，明天会更好。可是你发觉时间越更好吗？一场战争开始了，差不多一年了，现在这个以巴冲突又来，什么时候我们亚洲也会有战争？不知道。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人心变得怎么样，你还是要，你却要怎么样呢？就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 contrast。 你要什么呢？凡事谨慎，谨慎是说你要清醒啊。英文讲 keep your head， 把你的头守住了，把你的脑守，就是你要清醒，你要警惕， sober watchful，就是在这些事情上，你不要容易的随波逐流，你不要容易的被人家给欺骗了。所以你要清醒，你要警惕。然后呢，在这个事情上，你活在这个当中很辛苦吗？你会辛苦的，会有人反对你所要传扬的东西，会有人不屑，有人逼迫你。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在务要传道时候你当忍受的。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每一次敲门都有人要愿意开门，你每一次每一个人都用笑脸来迎接你吗？没有的，有些人很凶的，砰，把门就关上，对吗？有些人还讲你啊什么。所以不管怎么样，当你去做的时候，不要当做这是哎呦很惨的事情。已经讲明了，忍受这样的一个磨难，就是别人的反对跟逼迫。所以你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在你的言语在行为。传福音不单单只是在言语上，比如特别是在你的朋友群里面，你的家人当中，他们看的不单听你的言语，他们是看你的行为。所以言语行为你都要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呢，完成你的职务。保罗给他一个 charge， 给他一个叮嘱，你要完成你的使命是什么？你要完成，完成什么意思？把它做好，把它做完。今天你负责什么？比如说今天天坤弟兄带领我们敬拜，他要把这个东西，他要完成他今天的职务，他要把它做好，把它唱好，要把它唱完，对吗？然后怎么知道完呢？就是这个崇拜结束后，他就松了一口气了，一样。可是有些工作是一直在做的，特别是你的身份，你什么时候说我为人父母，有一天我不为人父母呢？一日为人父母，一生为人父母。 对吗？不管孩子长到多大，40岁、50岁，你还是他的父母。有些是永远做不完的，可是你带着这样一个盼望，你继续的来做。好，我们这样讲一下吗？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所以在第五节告诉这个保罗就告诉这个提摩太，所以你要，所以在我们的应用上，在这个短短的五节里面，我们可以总归这个归纳这几样。第一，务要传道是上帝给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叮嘱，所以我们必须向主交代，不是说哦就传道就这个谁就宣教主的需要去宣教去传福音其他的我不是宣教主，我是敬拜主的，是敬拜主的跟这个传福音没有什么瓜葛哈。我就不做，不是的，是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向主教。第二呢，常准备好做传福音的工作，无论得时不得时，不管你觉得喜欢不喜欢，不觉得你觉得这些适合不适合，你要突破我们这样的一个，常常我们给自己很多的限制，或是觉得对方不还不 ready， 我们讲，所以不要讲，你就单单的来信靠主说，主你要我说我就说，然后呢坚持完成我们的职务，不看环境或他人的反应。所以那时候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保罗已经告诉提摩太，有这些人时候将到，这些人不爱听啊，他们找他们要听的，你要把舍讲的讲不要，换一个把舍讲我们爱听的。所以发觉不同的教会，有些教会他们讲，就是我跟这些人讲，你信主你一定是健康，然后你一定是很有钱的，我们称它为成功神学，很多人喜欢去的，因为每天去哇，你给我瘙痒，你给我瘙痒，我感觉很舒服，你告诉我会很有钱，你告诉我很漂亮，你告诉我和我以后的日子很光明，是，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上帝的坚韧，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在困难的时候显出来的，好像一块金要经过火炼才能显出这个金的纯度，你是 plastic 的话，再漂亮的 plastic 经过火一烧完了，再漂亮的也没用，你看起来不是很漂亮，可是你里面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告诉他第八节，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基督是审判我们的主，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叮嘱，他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这样的很真心愿意的回应上帝，很谦卑的来遵守他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他必帮助我们，也为我们在天上预备那公义的冠冕。好，今天是我们的宣教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谢谢我们的宣教组啊，这几年来他们真的做了很多的东西啊，我们也谢谢这个媒体组帮我们做了，你发觉这是他们弄出来的哈，今天早上才做好的OK， 这个 mission， 我们的这个 mission ministry 蔡传，所以要 complete 这个 mission， 我们什么有海外的宣教，有支持宣教师，有小印度事工、社区工，还有我们都在做。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什么？因为大家很空闲没东西做，教会总是要搞一些活动吗？不是的，活动是因为我们有使命，我们做活动是因为有叮嘱，所以我们才有活动。不要做没有叮嘱的活动，这个叫只是忙。 Why get yourself so busy？ 我们做的不是 busy， 不是 business， 我们要做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在这个托付当中我们做我们当做的。所以上帝既然交托了我们，托付了我们，我们就去做，不是什么东西都做，是上帝所叮嘱我们的，我们要完成这个职务，把它做好，把它做完，因为有公义的冠冕存留给我们。好，所以你发觉这个叮嘱使我们可以在中流中抵住，然后你们就去查什么叫中流抵住呢，就是在这个山门大水坝那个地方，黄河以下大概200米，刚好在那个大闸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好像其实是他们讲是讲他们叫砥柱山呐 啊其实他们讲在考古里面发现其实是以前一个城镇的一个栋梁来的哈，就是在那边，不管那个黄河的水域怎么样去冲，它还是屹立不倒。所以当我们接受上帝的叮嘱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中流砥柱一样，在这样的不是很适合很合适很 favorable 的这个一个 condition 里面，我们还是继续的务要传道。所以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个 slide， 这个腓立比书二章 六到十一节，我们很熟悉的，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守圣餐。就讲到耶稣基督，他也得着了父神的叮嘱，他被差来到世上，对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耶稣基督来是完成天父的什么旨意，然后呢把自己献上。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甘卑微，顺服之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立下了好榜样，保罗也为我们立下了好的榜样。保罗也劝勉提摩太，你也要这样做。今天我奉主名也劝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要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嘱咐和叮嘱。我们一起祷告，敬拜团来带领我们，以这首回应的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虔守圣餐。